节我读给大家听。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开始就读到这里。今天晚上我们一同要来看《使徒行传》，我们看过了4本福音，我们特别借着第一次跟第二次的交通，给我们看见这4本福音书是怎样说到生命的子民，生命在它里头。这个生命就是创世纪在伊甸园里面2棵树其中的一个生命。你还记得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在园子里面，而主耶稣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彼得告诉我们他是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个木头原文就是树，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原来是一个树，是园中的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对我们的主是羞辱，对我们乃是一棵生命树。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我们都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4本福音书乃是给我们看见生命的子粒。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这个子粒，这个麦子怎样落在地里死了，然后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知道主耶稣乃是独生子，乃是神的独生子，所以宇宙中只有这么一颗子粒，只有这颗子粒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也告诉我们他是神的独生子。你在宇宙再也找不到这么一颗子粒，这是个独特的，永就这么一颗子粒。这个子粒叫我们觉得惊讶，这个子粒叫我们觉得欣赏，因为这个子粒给我们看见它有4个不同的形象，告诉我们说在神的宝座面前那个生命是显出4种不同的形象来。马太福音狮子的形象，马可福音牛的形象，路加福音人的形象，而约翰福音是老鹰的形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说曾经有一个生命在地上活过，那么今天这个生命就住在你我的里面。那这个生命怎么生活？这个生命给人什么印象？那个印象应该就是马太福音狮子的印象，马可福音奴仆的印象，牛的形象，路加福音人的形象，约翰福音老鹰的形象。我们说过，这个生命是宇宙独一无二，是自成其类。我曾经说过一个比方，我想我给你再说一遍。在南美曾经有一次政府为着要解决瘟疫的问题，就把一片的草原完全的烧光了，所以在一片的废墟里面你找不到一个生命，因为所有的生命都经过被死铲除解决了。但是经过2年以后，就在这一片废墟的里面，在这里你根本嗅不到生命气息的泥土上，结果竟然长出了一个生命的红花，是很特别的花朵。那么生物学家想找到底它应该属于哪一类呢？他们把所有的分类学都研究过了，你没有办法把它归在所有地上生命的任何的一类。所以最后生物学家说，我们把它单独的归作一类，整个世界只有这个 这一个生命是没有办法解释，因为这个生命是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当你读完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不禁的惊讶，你不禁的会惊讶的说，在这里有一个生命的子民是独特的，这里有一个生命的子民，你看见所有的丰富、所有的美丽、所有的荣耀都在这个生命的子民。你越看他，你越叹一口气，你越觉得我们离开那个生命的标准有何等的遥远。还是感谢主，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一粒麦子就是这个生命，这就是这个一粒麦子，我们的主就是主耶稣的神的独生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就认就是你。古今中外你找不到第二个生命的，但是他仍旧是一粒，永远是一粒。他不能，我们这苏格拉底不能和他相比，亚里士多德不能和他相比，孔子不能和他相比，古今中外所有的先圣先贤都不能与他相比，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事，没有一个物能够与他相比，因为这是宇宙中最独特的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在宝座前，那么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那么今天我们要读使徒行传，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怎样的为我们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呢就结出许许多多的子民来。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使徒行传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五旬节，你知道旧约的五旬节，如果你仔细读旧约圣经的话，要有一个摇祭，就是五旬节就是从初熟的果子开始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这个就从初熟的开始，他们要计算，他们五旬节就是经过五十天，七七七七四十九，经过那么多天。那五旬节要做什么事呢？五旬节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用油做成两块饼，然后这两个饼呢要在神的面前做摇祭，要在神面前摇一摇，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两块饼举在神的面前，在面前摇一摇。那么你知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就是五旬节的故事，主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那一粒麦子因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落在地里死了，结果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这就是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些生命的子粒不是一粒，这些生命的子粒乃是带来丰收，许许多多的子粒。但是我们知道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这许多的子粒就变成一块饼，再加上另外一块饼。麦子怎么变成饼的？一粒一粒的麦子结果被压碎了，被碾碎了，然后每一个麦粒都被磨成粉，最后呢是用油把它们完全的团在一起，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饼。旧约的油代表生命，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要等在，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就是那个圣灵，就是那个油。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圣灵的浸？我们今天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然后教会就产生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和四本福音书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过，四本福音书乃是那个生命的子粒，使徒行传不只给你看见生命的丰收，当生命成熟的时候，你就看见一片的黄金的和田，你看见就无数的子粒 但是请我们记得，这些无数的子粒不是单独单独的子粒，每一个子粒都像原始的子粒一样，每一个子粒都有原始子粒的生命，都带着生命的荣耀，都带着生命的光辉，都带着生命的美丽。但是请我们记得，什么叫做见证呢？见证是不是我这个单独的子粒加上你这个单独的子粒加上他这个单独的子粒，然后让我们来每一个人都发挥那个生命的丰富，生命的美丽和生命的一切。什么叫五旬节？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我渴慕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在我们上的充满，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你说，不错，今天我们怎么活在神面前，是不是你的子粒加上我的子粒加上他的子粒？今天我们怎么在世界里做见证呢？我们怎么从耶路撒冷犹太权力直到地极，是不是我这个子粒来发挥里面的生命，你的子粒来发挥你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叫五旬节？所有的基督徒不只要经过哥哥他，也要经过五旬节。你一面看见始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工作，但是我怕许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五旬节。我们每次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灵能是那样的浇灌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圣灵的浸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领会，我们都有一个明白，我们都以为这叫做圣灵的浸。所以我们常常问弟兄姊妹说，弟兄啊，你受了圣灵的浸没有？许多人告诉你说，如果受了圣灵的浸，他有这个表现，他有那个彰显。但现在我们要来看，要从整本的圣经，从新约，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接着来看使徒行传，我们就明白，我们就能懂得到底这是什么故事。这是生命的故事。这个生命的故事是告诉我们说，不错，我们的主都生了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是不是我们把这些不同子粒生命就撒在全世界，就做那个见证呢？你看见说，神要让我们经过五旬节。什么叫做五旬节？五旬节的意思就是每一颗子粒都磨成灰，每一个子粒都失去他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个生命不应该彰显出去吗？要彰显出去。生命的彰显是经过消失，生命的彰显是变成更渺小，变成更看不见。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还不是最终的结果。最终的结果，现在油要把我们这些被磨碎的麦粒，让我们能变成一块。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块饼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教会。如果今天我们说要做教会的见证，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看得见我们吗？看不见。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虽然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何等的宝贵，但什么叫做五旬节？五旬节一面给你看见生命的丰盛，但是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生命的见证。那个见证是合一的见证，那个见证是了不起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教会没有能力？因为每一个人都在那里保持他们自己，维持他自己的完成。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是把每一个人都磨碎为止。但是感谢主，十字架永远引进生命，圣灵永远引进十字架。圣灵在旧约里面用油来形容。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是油呢？因为圣灵要把我们浸成功一个圣灵。等等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圣灵的浸。圣灵的浸主要的目的是把我们这一些生命丰收里面的生命，每一粒一粒生命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然后圣灵把我们浸成工作一个身体。如果你说我们有圣灵的浸，那个结果是合一，不是分开。
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是我比你行，结果不是我有一个东西是你没有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你和我是共同享有的。这是什么呢？这是整本的使徒行传。所以我想我现在慢一点，我怕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误差，我们有一些